我们特别主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司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的上午呢，我们已经说到这个14章呢，其实是接着12章的。我们知道12章讲到得胜者被提，讲到男孩子被提到宝座，然后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事就发生了。那么这个鹰啄有了属空中有了属灵的征战，然后呢，龙就被和他的使者就被赶到这个地球的表面上来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他们在天上再也没有地位。所以我们知道12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吗？就是地与海有祸了。那所谓诸天，就是指着今天我们太阳系，或者也指着我们银河系，指着外太空来说的。因为今天呢，撒旦还是盘踞在外太空，所以他是空中的掌权者。不过到了那一天就不同了，那一天因着得胜者的缘故，得胜者带来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他们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结果圣经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变成地就有祸了，还有海就有祸了。所以特别是指着这个地球的表面来说的。那么整个阴府的力量呢，就集中在这一带，所以结果大灾难就来到了。那么大灾难，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3合1的恶者同时出现，有龙，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前面的主题。那么到了14章呢，还是没有离开那个主题，就是要回到那个男孩子的故事，就是讲得更细一点，那个镜头呢更清楚一点。不过呢，这个也是点一下，原则重点重在就是他们是出熟的果子，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有重点，但是我们不要弄，都也是重点，但是要紧就是那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归于神，意思就是他们是比所有的庄稼都是最早成熟的，因为你只要主的话落在好土里。所以很自然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来。那么这个是指着得胜者说的，但是其他晚了一步的，他们还是经过，他们最后神的目的从来没有放松的，所以最后呢，他们还是成熟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经过大灾难，那个太阳的晒是更厉害，所以水分呢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神的目的还是不是要我们受苦？神的目的呢，是要他的儿女成熟，所以庄稼成熟了，而且熟透了，这就给我们看见，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所以现在呢，既然主把我们这些种子、麦种放在种在世界里面，现在等着它成熟，只有这个世界能够叫我们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有先成熟的，有后成熟。所以呢，先成熟的就是被取去，那么后成熟的呢，就是被撇下，让他仍旧经过这个大旷野。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全体被提的。所以等一等，我们越来越看清楚了。所以讲到这个全体被提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16章，就是14章，后面讲到那个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那么这个庄稼不要忘记的，是不光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候还留下的，还活着的那一班基督徒，也包括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包括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结果他们都听见声音说新郎来了，所以他们就醒过来了，他们都复活了，然后一同被提到空。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如果要看清楚的话，那幅图画呢，就是启示录这个第14章。 我们几乎可以说启示录十四章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呢，他一直心中有个结，他明明看见一朵云彩把我们主接去，所以他不知道在云彩那一端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结果我们的主神因着他的爱的缘故，所以神就把启示给了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朵云彩一直是抓住他的，所以现在很清楚，是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灾难以前，你看见那些人怎么样的，因为成熟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提到宝座，只要是成熟，就证明这个生命是一直长到宝座，长到天上去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十四章重点就是初熟的庄稼，就是初熟的果子和大体的庄稼，剩下的庄稼最后通通要收割。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有人问你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不是全体被提呢？是全体被提，不过在大灾难那个时候有一点时间上的不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还是被提，大家还因为整个只要是成熟了就是要收割。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那么讲到这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我们说过重点哪里？重点就是他们是从人间，就是说羔羊无论呢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好了，原则我想没有什么难处，比方说讲到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在他们是没有瑕疵，这个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他的口中你查不出谎言，而且他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就证明给我们看到说这些跟随主的人，或者说这些羔羊的同伴，羔羊怎么得胜他们也得胜。我想这个就很明显的在他们身上显出那些得胜的凭据来。那有一点就是我们读这一段有一点的难处，就是那么到底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字面解呢还是灵然解？当然有的人认为说应该如果按字面解的话，这个十四万四千就太少了，如果真的按字面来说，那么这个十四万四千太少，那除非神的条件太苛了太严格了，那么我们谁都达不到，否则的话你按照我们知道从2000年来最少有9万万人得救，在这么多9万万人得救里面，那么14万4千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里14万4千呢不应该是字面的，应该是灵异的，如果是灵异的话，所以就是因为14万是14万就是144乘1000，那么大家都知道是144呢，就是12乘12，因为12呢是完全的数目，所以这里既然讲了得胜者，所以这个数目可能是指着它是12的倍数，那么12乘12那是12平方，圣经里面的平方是重在加重的意思，比方说9是什么意思？就是3的平方，就是3那是指着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你把它加重了那就知道神的信实来说，所以这个平方呢是加重的，所以12的平方呢144，那表示完全的完全，他把它加重了，然后再乘上1000倍，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数目。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里应该不能把它当作字面来解释。那么还有呢，这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有一个困难，因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如果照着字面的解释的话，那么得胜者只有弟兄没有姊妹，你说真的用严格的这个字面来解释，那只有弟兄才是得胜者。所以当然我们的重点在这里是指着童身，那么是指着贞洁来说，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童身童女献给我们的主。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当然这个沾染妇女指着她是结婚的，这里指着有人是结婚的，那么但是结婚我们知道这个在神的这神这个旨意里面的一部分， 而且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得着妻子就是好的，没有说得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只要结婚就是好的，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结婚。那么这个是很，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人如果能够保守不犯罪，结婚绝对是一条路。所以你知道，一直到今天，你记得在 Brooklyn 不是有一班这个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他们都是很早结婚的，他们很早就让他们结婚了，因为他们就不容易落到试探里面去。所以结婚当然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按照一般的，因为结婚既然是神所定规的，所以婚姻绝对是神的旨，所以千万不要心怀不平。有的人结婚了好久了还是嘀咕嘀咕的，这个就不对了。因为的确今天主把我们带到家庭里面是有他的意思，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神设定的。所以呢，这里面按理来讲应该这里是字面，就是应该是凌然解才对，不能是完全字面解。不过呢，我们读圣经还是要小心，没有理由这里不能字面解。所以戈白弟兄、戈怀德弟兄他就认为是这一段圣经应该是字面解。那如果字面解有没有难处呢？不会有难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字面解的话，那就是说这些真的守童身的人，就是这里啊，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重点重在他们没有结婚，重在他们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有几种情形，一种呢是找不到对象后来没有结婚，有的人是这样子。那有的人不是找不到对象，有的人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为着天国的缘故，他为着像保罗一样能够没有缠累的缘故，他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和做了这个神父不结婚不一样，做神父不结婚是规矩，你不可以结婚，但这个不是，这是你从心里愿意的，主给你很多的机会，你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为着主的缘故，你愿意能够没有挂虑，能够更能够侍奉主，侍奉的好。所以那个心愿不要忘记，还是主所悦纳的。所以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和门徒们在一起讲了休妻的问题，然后呢门徒说，那么好了，人和妻子如果这样的故事的话，那还不如不娶，那我们干脆守独身好了。然后主在那里就告诉他，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在有的人身上他有那个恩赐，在有的人身上没有这个恩赐。如果你没有恩赐强迫你自己，结果就是你看见很多很多所谓今天在我们知道在所谓圣品阶级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不结婚不是因为天国的，他们不结婚是因为我今天做了神父了，我今天做了修女了，我只好这样子。但是试探来的时候呢，他们仍旧胜不过。所以你看这些人本来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听别人告解，因为他专门听别人告解，那么告解的人就把他暗中的许许多是一无是就讲了。所以这些圣品阶级本来什么都不懂，像张白纸一样，结果一告解，听别人告解以后就什么都学会了。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说，虽然呢就做规定来说有的人应该守童身的，那其实是结果守童身，结果反而呢你看他们反而落到试探里面去。所以实在说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没有。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像我们的主说的，这个是个恩赐，这个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那么我们的主特别讲的为了天国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的的确确有人是为着天国的缘故，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确有这样爱主的人。像戈白弟兄就是一个，戈怀德弟兄。所以呢我很注意的看他讲说这一段应该可以是字面解没有难处的时候，我非常同意他。那原因就是你看看他的灵，他的灵绝对不是像今天人做了圣品阶级的人就不结婚，不是，他的的确确为着能够爱主，为着侍奉更好，他的确没有结婚。大卫就这样，我们知道大卫他本来差一点 就要和 Lady Powersport 结婚。 Lady Powersport 是一个贵族的夫人，她23岁就守寡了，然后呢我们叫她就把她的家打开，她的家是一个很她的是个 castle， 是一个古堡。那大家都知道今天你到爱尔兰去，尤其到这个都柏林，都柏林附近有一个欧洲最好最大的花园之一，就是 Lady Powersport， 她的花园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感谢神呢，神用 Lady Powersport， 结果他把他的古堡打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什么灾